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神童在这个概念做一点点的澄清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谈约瑟的时候，有没有谁告诉我约瑟的一个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他17岁就开始过他的苦难或者是危险死因的幽谷，可以这样讲哈。17岁，我们当中有没有人17岁信主的归属基督的？有没有这个当中？没有是吧？大概在十几岁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年纪，有没有？好，没关系，这个不管怎样，约瑟是那个年纪。好，然后我们下一次可能会谈到但以理，他是15岁被抓到异国去的哈。那在约瑟的从这个十几十七岁到他的上了这个宰相的位置，一共有十几年。这十几年有一个很关键的，为什么他能够到最后，约瑟到最后他跟他的哥哥怎么讲？你们要害我没有错，可是怎么样？神有他的原
意思，
神的意思，
好的，
神的意思，那个就是神把约瑟拉在他的弦上面，当他开始走上所谓的死因的幽谷，经历危险，经历不是只有外面的，你可以想象约瑟的心里可以有产生多少的怨啊、恨啊、苦毒啊、害怕啊，你可以想象，从一个爸爸的宠爱的、特别宠爱的一个儿子，他也是托他的妈妈之福了啊，因为这个爸爸特别爱他的妈妈嘛，好，所以他就无形中就一方面是享受了那个福气，十几年而已，一下子呢就进入了人生的真相。上山下海，死因幽谷哈。那这个当中，如果在他的家里面，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表达一件事情哈。刚才我们讲的，跟耶稣同死同活啊，效法他的死或同受苦难的这些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通常会觉得说。那我们当我们很平顺的时候，当我们很富裕的时候，当我们很怎么讲很安稳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在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有没有跟耶稣基督同死效法他同苦效法他的死？我有没有跟耶稣基督连结？那个连结的方面我们比较清楚啊。我们常说哎呀我很软弱，我信心不够，那个就是连结的关系。那么现在如果你在一个很平稳的情况下面，或者是很成功，所谓的成功情况下面，还算是安的身吗？那个算不算安身？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一个意思要表达，但是我可能表达不清楚，因为我刚才在讲的都是那些让我们感觉苦难啊、死啊，对不对？很沉重的一些情况齁，那这个是事实，我是真理讲的齁，这个不是我特别拿出来的齁。那反过来，如果我个人在这个时候体验不到，没有尝到什么苦啊、难啊，或者是我们很稳定啊，我们很丰厚啊，我们都很好啊，那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我是跟耶稣基督还是有份的吗？这是我的问题。
师母，我想做一个回应。
好的，请讲。
就是我这两年经历的事情，我就特别，就特别能体会到，如果不经历患难，不经历痛苦，实际上是很难更加深刻的去认识十字架救恩， 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特别为我这两年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感恩，因为原来可能就已经停在一个瓶颈的状态，就觉得挺好了，挺安稳的，一切我内心也很感恩呢。但是可能神早已经看到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事情搅动我在进入生命的这里，就是特别特别感恩，感谢主，
谢主，是的，是的，好，等于说。
谢谢
你在这个之前你有经历一段很安稳很丰厚的一段时间，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我现在回看的话，就可能在外人看觉得我很辛苦呀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因着有神，我觉得我并没有觉得他苦，就是在这个苦中我觉得我享受的很大的神的祝福，但是好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内心也安稳了，外面的环境也很平稳，
嗯哼，
就不知道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内心有这样一种想法，难道人生下半场就这么一眼望到头的就过到底了吗？但是好像总觉得里面有涌动的东西，但是又很清楚也没有什么可做的，哦，这个时候就来了，那个时候不明白，实际上跟真理已经偏了很多了，
谢
谢，
神怎么样来让我们真的安身哈。好，我的意思哈，我的重点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苦难，我们要去求，我们要去求患难才能有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现在过得很平稳的话，并不代表，请了解我的意思，并不代表你没有跟主连结，并不代表你没有跟他同死同复活，并不代表你没有在效法，在跟他同苦，效法他的死。重点不在外面的情况，世界的东西，重点在你跟他的关系。只要你有跟他的关系，那么刚才讲的那些真理里面的啊，我们讲到一点、两点、三点那些呢，都会成真。如何成真呢？在你的生命的表达上，在你的言行举止上，一定会有它的亮点在那里。我讲的亮点说有那个时机在那里，即使我很平稳，我什么都很丰富，但是我一定会在我的生命里面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已经从最终活过来的人啊，所以我是一个有新生的样式的人啊，不管我丰富处丰富处卑贱，不管我富有不富有，那些外面的那个外面，刚才那个 Grace 讲到说，人家看起来是我们，不是人家看起来，是我们里面对主的这种啊，跟他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印证。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找苦吃，或者是基督徒的话一定要过非常跟人家，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神要给你一个啊，丰富的生活，要给你有那种让你稳定哈、啊，这些的话，那是神的主权，因为你是他的，你的那个箭头，他怎么去磨砺你，怎么去给你这个条件是他的。那不管怎么样，最终当中你一定会经历跟耶稣同死同复活，这是得救的人一定会经历嘛，同死同复活了。我们已经不是在于世上的生命的这种那么短的观念了，而是一个永生，而且我们从信主开始，天国就在我的里面了，所以整个就变了。然后呢，他的苦，这个苦也不是跟人家讲说，哎呀，我好苦哦，很多时候有很多那种心理上的苦，不是这种苦，我们总反正就是耶稣怎么受苦，我们就怎么受苦。他在世上的时候如何受的苦，彼得讲过嘛，彼得到后来他都参，怎么讲，不是参透，他都彻彻底底的知道的跟着耶稣的真理的，所以他讲到以前说他讲到怎么样，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说什么，为什么，就是要跟着他的脚步。然后呢，有没有人会这个经节有没有熟的，效法
他的死，
不是受苦，
OK，
那你提到受苦 彼得前书应该是在二三章那里，我蒙召原是为此，为此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目标的，你有一个方向的，你要达到那个目标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一切呢，绝对不是你的外围的环境，不是在于你拥有什么啊，但是我不要忘记哈，拥有的是从神而来，要失去的也是神容许的。那就是为什么约伯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当他被报告说一切都死的死了，丢掉的丢掉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还是一样俯伏敬拜他的神。所以神容许的都是有神他的美意，总要记得他的意思是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如果他目前给你一个很稳定的，那么你就感谢神所给你的这一切，这一切呢都是自赞自清的。你现在有多少，怎么样，有什么可夸口的，包括我们的婚姻，刚才我讲到婚姻，我们的婚姻是到死为止的，记得我们现在是针对着永生，那个价值观针对永生，我们的生活的目标针对永生。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外面的有一定有神的美意，要我们为什么要我们有，一定要我们服侍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独有，也不是让我们很特别的别人没有，不是这样，而是神所容许分派我们的，他给我们，他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好，所以我想把这个观念稍微讲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一个观念哈，我们有没有谁记得在约瑟的这个历程，他开始走上这个这个他的死荫的幽谷的历程哈，他进入危机里面的时候，差点被杀掉，对不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怎么样走过那十几年？当他跟他的哥哥说，他神的意思是好的的时候，不是只有他上了宰相的位置的时候才叫做好的，是所有他的过程。为什么他哥哥很害怕呢？因为哥哥们就是凶手，因为哥哥们就是害他的。但是他说呢，神的意思是好的，包括什么？包括你们做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好，谁要回应我？约瑟的人生那几年。几年的人，就是那段人生，当他八字被射，他的那个箭头被射出去的时候，或许你说，哎呀，射到那个宰相的位置哈，不是这个意思哈。神的意思彰显出来了，他的旨意可以顺利的成就了，这是为了他的子民啊，是吧？他的子民需要去埃及等什么？等那个迦南地那些人恶贯满盈，才可以去进入去征战嘛？神的怜悯不是只有对他选的人，他的外邦人比比皆是，他对所有全人类同样的心，同样的公义，同样的。对，谁要跟我回答？不是吗？
约瑟那十几年里，一直有一句话，就耶和华和他同在。
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叫做安身呐、啊，神跟我同在，他说我不离开你们为孤儿。那他跟我们同在，跟我跟他同行，是一个互动。我说过，他没有操纵我们，而我跟他同行的话，同心才能同行。他跟我同在是一个绝对条件，是一个最根本的条件。他如果不在这里，我如何去找他？是他找到我，然后就留在我的生命里面，用圣灵做我的印记，做的记号，我是属于他的。所以从此以后，他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也跟他同行。这个是 安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啊。但是我要想跟大家澄清一个观念啊，跟刚才我那个问题有关系。基甸当他在躲在他的谷仓里面做什么？哦，酒榨啊，躲他们做什么？记得吗？基甸
打麦子，
记得基甸打麦子，
打麦子
需要把那个、对对对呀， yeah, 因为被欺负到一个地步，只能躲在那里打麦子。然后神的使者来找他，对他讲什么？好，你们打开士师记第六章，得念一下十二节跟十三节。士师记第六章十二跟十三节。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好，嗯哼，好，我们需要澄清我们的概念哈。当基甸处在那个乱世的时候，什么原因神容许他们被欺负、打败仗、敌人赶不出去？我们应该都知道嘛，对不对？什么原因？好，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好了。这样的情况下面，神有跟他们同在吗？
还是同在吧，
应该，
但是他们感觉不到。嗯，
如果使者说大能的勇士啊，神跟你们同在，那就一定是同在，对不对？好，
嗯。
但是基甸不觉得神跟他同在，问题在哪里？
对神错误的认知。
他们没有跟神同行吗？不是吗？
哦，对，
是不是？
对
啊，神说该怎么做，他们就不做啊。所以神往那边去，他就往另外一边去，不在意了，根本不在意，不敬畏神，不在乎神，因为神只有一个吩咐嘛，从摩西到约书亚只有一个吩咐，他的律法，他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一定要去遵行，就这样而已。祸福的分界点在这里。那这个时候，当大能的那个使者来的时候，基甸为什么去怀疑这句话？我刚才有一个点是说，如果我们很顺遂啊，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信仰上面的难处啦，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政策问题难处，可是我们好像有的还是很顺利的再继续的话，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跟主一起啊受苦，跟他的脚踪呢？啊，这是一个点，一个想法。另外一个翻过来想法，当我现在难处一大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误解一件事情？神不在这里了，这个就是基甸的意思。所以我们确定，当神说我跟你同在，他就一定跟他同在。那么问题在哪里？神这边没有动，谁动了？人动了。对，人动了。他没有同行，没有跟上，赶不上。这个是希伯来书讲的哈，以色列人赶不上，或者是随波流走了，还是没有进入深处，有没有留在那个道理的开端，就留在那里，就是没有进入，没有向深处再扎根再结果啊，跟不上。所以现在我的概念是，神必定同在，他应许的必定同在，我们必信神是不撇下我们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用怕，我们不再怕魔鬼的控告，不再有羞愧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在神的手中，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同行。这个同行从最简单的每一天的生活，我的决定 我有问他吗？你知道我们的，我对我们的孩子比较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做什么就自己去做，你不管我们怎么想，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觉得啊，你很不尊重我啊，我都不知道你啊。有一天把女朋友带回来，我才晓得说你这个女朋友交那么久，然后你要跟她订婚了、啊，类似这样哈、啊。Yeah. 所以我们跟神同行，你有没有按着神的意思？一方面按着圣经，神已经讲太多他的意思了，在圣经里面。一方面，每一天圣灵都要指导我们，他都要做我们的顾问。我问他吗？他提醒我的事情，我听见了吗？我有没有敬畏这一位天上的父神？他的话，他的意思。所以同在跟同行是一定是一体的两面。那如果让人感觉到神没有同在的问题在哪里？在神还是在人？
在人，
在人，是的。那我们就赶快赶上去，转头，妹妹呀。好，那我们提到说这个啊，约瑟的啊，他的人生，他这支箭哈，箭头安好了，神拉在他的弦上了，然后呢？好像向着标杆一直跑跑跑跑跑，有一天射出去了。啊，那射出去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包括他被他的哥哥嫉妒，当然从他被爸爸宠爱，啊，其实他也怎么讲？如果稍微把他的年纪哈，前面那么的受爸爸宠爱，青少年时期，然后有十几年的。啊，这个奴隶啦，牢狱之灾啦，那也都差不多十几年啊，也都很平均啦 啊，所以有人说风水轮流转，我只是想说我们有这种哲理的观念啊，就是不会都是不好的，也不会都是好的啊，这是人生，但是都是人生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主人，我们可以安身，然后我们可以立命，意思是说。我的标杆在哪里？我的那个命，我的那个价值在哪里？我的意义在哪里？立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约瑟啊。通常如果我们谈约瑟的时候，我们都会谈到约瑟的一些所谓的德性了，哈、啊，他怎么样啊？就是不犯罪，正直。然后他靠着神跟他同在嘛，对不对？为什么神跟他同在，没有像基甸一样说，如果神跟我同在，为什么我的哥哥爸爸那么爱我，哥哥那么嫉妒我，如果神跟我同在，为什么我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差一点死掉，好不容易成为一个奴隶，被升为管家，奴隶的头管家，而且被这个波提乏很器重他。他怎么器重他？在这里有一点我要提一下，当神跟他同在的时候，后面有一句话说，就同样那一章哈，后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他的那个他叫什么？或者叫他的什么？这个叫什么？那个他的官衔是什么？
副卫长。而护卫长
，OK， 对对对，在关于护卫长，这护卫长呢，看到这个奴隶的怎么样，有神跟他同在，这些国家哈，不管是埃及，或者是我们下次要讲但以理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巴比伦，这些国家都是拜偶像的，他们对神明是有概念的，反而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对圣神的灵反而没有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错误的概念，也有可能。可他们是他们拜神，就是把神当他把当神来拜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为什么有会有一些人 真神会假拜，这圣经有讲了哈。然后呢，三心二意的拜。好，我回去讲我的概念，我要讲的就是说，在他的眼中看到，一方面神跟他同在，他是跟神同行的，他是按着敬畏神，跟着神的脚步走的。好，今天你把我带到成为奴隶，那我就在这个奴隶的位置上好好的安分，做好我该做的。所以就被波提乏看出来了，他器重他，是吧？好不容易从这个最底层的奴隶到了一个还可以有一些让他发挥他的恩赐啊，这些的，一下子又变成进到这个牢狱里面去。这一些整个的环境的改变，让他的感觉，那几年里面，让他的感觉应该是什么？遥遥无期。特别是当他解了那个梦的时候，帮那个一个是酒政，一个是管粮食的，对不对？好，那解了梦之后呢，他期待说你回去，你出去一定要帮我跟王讲好话，之后你要把他忘记了。神跟他同在的话，是不是应该提醒那个人记得他，让他出去？神做事情哈，不是像我们想的，如果这样应该就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这种网子，为什么他会那样？为什么神会容许他这样？为什么神让我这样？如果你是神手中的那一把剑，把你磨得尖尖要射出去的时候，什么时候射？射往哪里？在主人的手中。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人生的理性来看我们的生命的一些环境，一些过程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什么？要么就是像所罗门说的，哎呀，吃的也太多了，知识也太多了，只有烦恼，有没有？都有知识都有烦恼嘛，对不对？然后吃了又不饱足，就是虚空的虚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八心放在这个的话，尝到味道了，然后呢就好像上瘾了，不尝不行，可是尝了之后又不饱，所以一直在反复，就是虚空。另外一个刚好相反，我们可能就会进入一种神没有按照我的理念，我认他为神的这个理念来带我的人生，所以我会很多的失望，我会有很多的对神的还不到，或许还不到责怪啦，不解，然后就会质疑，然后就在这个当中，魔鬼就有空隙进来摇动我们的信心。当约瑟这个箭头要射出去之前，他要经过的过程，箭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射进去嘛，那个力道才会到啊。他的那个过程我们都很清楚。我问你们一下哈，我很好奇哈，如果我们现在都知道约瑟的这样的过程，然后神说我给你一个剧本让你演约瑟，真的演约瑟好不好？谁说我很乐意的？请举手，请告诉我们一下。
我不乐意。
我也不乐意。
哦，这样吗？我以为我们都会很乐意哈。
但是另外一个声音会觉得，因为知道神在神手里边是最稳妥的，那我知道交给他是可以放心的。
是的，是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我没有一点羞愧，等于说我不会有挫败感了，我也不会觉得后悔了，然后怎么样，我可以放胆向前直走。我没有什么意思哈，你们愿不愿意乐不乐意那没有关系哈，我只是要我们知道，如果神验证我们要经历哪一些事情，约伯也是被神验证的， 他挑他出来跟撒旦讲了，是不是？如果神不挑出来的话，约伯就不会有这样的人生。如果没有约伯有这样的人生，我们今天对于苦难就永远是什么？是一个谜。神那么的爱他的儿，把这样的约伯的这个约伯记，然后那个苦难的过程，里面有三十几章，都在那个过程里面。可是结局，最后的第一章，最后一章，有没有？约伯第一个，他需要为他那个攻击他的，几乎是仇敌了哈，好朋友，但是几乎就是整个很痛苦了，还要跟他卯足他的所有的那个最后的一口气，不是最后一口气，已经很痛苦了，还要一直要专心的听他们讲，还要跟他辩，哈，约伯很能辩，可是最后怎么样？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我们对神的认识从来都不会嫌太多，我们要更深的、更靠近的跟神面对面。我们同行，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心是心心相印的，整个是在一起的，那就是我们安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那我们看到约瑟，我们今天约瑟的品格，我想我们就不从那个角度，我们都很熟了哈。他很诚实，他很正直，他不犯罪哈，这个都是他的特质哈。他的，也就是在跟我们表白一个，当我们跟耶稣的生命连结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没有犯罪，我们也要怎么样不犯罪。耶稣怎么样持守他的对主的对神的这个顺服，我们也是一样要顺服到底，甚至到死。反正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哈，品格方面有很多可以讲了。比如说他后来他饶恕，这个都是基督徒的品格嘛。哈，那现在我要讲的是，首先我们要针对这个使命之使。哈，我的时间一下。首先他看到了，昨天有人问我说异象，看做梦，不要讲异象，做梦。好，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他问得很好哈，是不是出于神。第二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是出于神，神就会对我们负责任，一定他不会故意给我们猜谜语，他既然要先跟我们提醒或先给我们一个预告，一定有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不要喜欢去跟人家喜欢做梦，人家做那个梦我也想做这种梦，他那个梦有意义，我的梦可能也很有意义。我不晓得，我常常觉得当我有机会做梦的时候，常常都是怎么样，都是有时候就这样子吓到醒过来，不是吓到，就好像感觉，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惊醒，被惊醒了，
被一些什么动作就醒过来了哈，呀呀，是的，好，不管怎么样，约瑟看到是一个从神来的异象，他知道怎么知道的，我们现在不讨论，好，所以这个异象呢，使他很天真的去跟爸爸妈妈讲，去跟他的哥哥们讲。那个年纪呢，去讲这种事的时候呢，有时候是让人家感觉很，怎么讲，有点好像在夸张什么，连爸爸妈妈都要拜你，都要跪你吗？我们这些哥哥也都要跪你吗？他是这样解的，对不对？约是这样解的吗？还是他哥哥自己把他解成这样？有没有人有印象？当约瑟去跟他的哥哥们讲这个梦的时候，第一个他印象很清楚，他不像尼布甲尼撒王做什么梦都忘记了，他很清楚，他看得很清楚。然后他最清楚他家里面的人嘛，赶快去跟他讲，诶，你知道吗？我看见什么？是谁把他解成这样的？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哥哥？他们把他解成这样。 啊，爸爸妈妈也是解的一样。那事实上他们解的都对。
我觉得这都是神的心意吧，在他们三个人心里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会不会
我的重点是说约瑟在要什么，在强调说你知道吗，你们都要拜我吗，是这样吗？我们从圣经来看哈，别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从圣经来看，你们谁有印象？
他是在强调神说的吧？
我看一下。
OK， 好，
他还是有点，还是有一点，约瑟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是
怎么样？
骄傲。
你觉得他有一点骄傲是吧？很兴奋，
就是
啊、有点要去说，哎，你看。就像我穿那个新衣服一样了，有点类似这样吗？
对，
还是太年轻了，就是有一点欠考虑吧，就是就把这个就说出去了。
他很单纯呐、啊，对不对？他也不去想说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他也不想说平常我哥就很讨厌我了。啊，有彩衣就是给他们看，你看爸爸不是说故意的哈，但是呢，他引以为荣，让他引以为荣，
是。他引以为荣，
是等于说他对于他的这个梦的意思也好，你们回答我那个问题好吗？你们认为他哥哥是自己去把他解成这样，还是说约瑟有这样的一个传达？
是他的哥哥和他哥哥们和他的父亲也都是这样子解读的，不是约瑟说的。
他说难道要做我们的王吗？
啊哈、好。约瑟的动机我们不知道。跟他那说是个青少年。好、很直白。但是基本上他会想去分享一个这样的梦的时候，记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想他看到的什么。而且他看到的不会让他的哥哥们，也不会让他的父母亲，也不会让他的平常的尝试，哪里有爸爸妈妈拜我的，哪里有哥哥拜我的，在我的下面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动机就是要呈现一个我做的这样的梦，但是动机怎么样，那个时候的他可能也不成熟，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顾虑，是不是啊？但是他为什么那么需要去跟他们讲这个梦？他一定看到了什么？我的讲的意思不是说，哦，他会解梦，不是这意思。他跟神之间有一个意象在那里。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每一个人在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他规划，我们有个蓝图下面，你一定有神要给你的意象，而且你要看到。这个看到不一定是做梦，这个看到是你会很清楚，我讲的安身，会很安定的，会很放心的，就是这样。那你们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晓得啊、有没有听过我转达给你们说我的意象是什么？就是神单独给我的。我觉得我别人不一定要跟我一样，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神要给我的，我某某人就是有这个意向，有没有谁记得我常在表达，我有讲出来。
师母您是不是的意思是就向着神守住自己的信念？
嗯，不是不是、
你的意向是中国
啊，
朝传是到中
国，
你的贺在中国？
不是不是，好，到中国是我的合场，是神派给我的啊，分派给我的工作服事的范围跟工作。所以我们第一期的使命讲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不是我做什么，不是我怎么做，不是我做多少，而是我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神要把我对准的目标，到时候他说好可以了，那我说成了。有没有人知道？刘磊你知道吗？你常听我讲，神给我的呼召就是主对我说你要像我，那是我看到的，我看到的， 我的看到就我心里面的眼睛，灵里面的眼睛知道这是神对我定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师母，这个意象不应该是所有基督徒应该都有的？如果说这是意象，是不是应该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意象呢？
那个不叫意象，那叫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对真理的一个验证。我们要行出真理 ,OK?
OK。
但当我说这是我的意象的时候，等于说不管他让我去中国，不管他让我在美国，不管他我碰到什么情况，他是不变的。他就是我的一个神要我一定要达成的，你懂我意思吗？我很难解释。
那是一个无论做什么我要像基督，这是他的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不是？
所有每次我不管任何的时候，我总是记得那个像约瑟那个梦一样。所以当约瑟成为奴隶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他总是记得我有一天要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了，但是因为圣经没有讲，那所以呢我觉得他那个当初去表达的时候，然后去表达之后，他从那里开始他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好像他在已经在患难中在怎么样里面了哈。但是那个是他的一个盼望，不是因为他要处高位，而是神在他的生命中有给他一幅画，有给他一个预告。至少如果我是他了哈，这是我想的哈，在我很落魄我很绝望的时候，我知道神要让我在那个位置上面，不是讲位置，不是讲神会让我有一天是这样子的。等我对神要给我他跟我之间的一个命定在那里呢，因为有他，所以就变成我的一个应许里面的信心，而且也是我的专注点。这样子讲好不好？专注点，当有任何的环境，不管是患难或者是太舒服的环境，让我们失去了那个意向的专注点的时候，都是一个危机。
师母，
嗯哼，
再换一个说法，就是我自己可能能理解的一个说法，就是它就是我的人生目标，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活在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一切的目的，
嗯，
就是要像基督，要不是像成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
等于说是神对我定的。我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八心，
嗯，
那我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我太不像了，所以呢，我一定要记得这个意象啊，不管我哪里去。所以当有时候我在想说，主啊，我现在这样去的话，那你要我准备什么去？因为我跟你们一样哈，我一直想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哈，要做好哈。但是神一直回到我的意向，不管你哪里去，反正你就是对着你的八心学像基督。
是吗？
耶稣说我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还是要负轭。好，请讲。
师母，刚才你说你的那个意象就是学耶稣是吗？我刚才没有声音，好像
我常常在跟你们讲，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我的，所以你们不记得没有关系。我常常在跟你们讲，如果我今天碰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去中国没有完成什么，或者是我没有做好什么事情，我的成绩是怎么样，对我来讲我不会没有在意，也没有难处。我在意的是什么？在某一个情况下面，在某一个环境下面，在这个时候，我有没有 把耶稣彰显出来。
哦，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
但是请你记得，我没有说你要跟我一样，每一个人都要从神那里领到一个，神要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这个精品上面，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只有一个，你知道最有价值的那些啊，那些什么画也好啦，或者是艺术品什么那些，但不能比这样的哈。但是呢，我们那个都是只有天下只有一个作者，只有一个一份，其他都叫做音品，叫做模仿的，叫做拷贝的，那就不没有价值了。
啊，师母，这一点今天对我帮助挺大的。我最近在辅导人的时候，其实我很想帮助他，让他走出他的那个谷底嘛，很想把他拉上来哈。但是不管我怎么使，他拉不上来的时候，我心里也有点挫败。我就想着，哎呀，那样的生命也没有师母那么多神的话在心里，好像就力不从心的。但是如果像刚才那样，我神差遣我去工作的话，我要彰显的是他的荣耀和他的光，我想我就不会背这个重担了。
这是真理啊，这是真理，对不对？你是一个仆人，你是一个使者，做完你该做的，那你为了主做动机是纯的，那就够，那就是完成了。但是我现在讲的不是完成一个项目，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一直第一期在跟大家讲，我们不是在讲使命，就好像在做项目一样，在做什么事情一样。这是我一直很想帮你们从真理里面来让大家能够对准的啊一个焦点。做是一定要做，因为耶稣也说，我要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做是一定要做。可是这个做差我来者的工里面呢，这个做跟我们想的做不一样。
师母
啊哈，
我突然体会到一点，就是您和我们不同，就是首先您说那个意象，就是有没有在各自样的事情上有没有彰显出来耶稣，有没有荣耀神。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盯着这件事情，或者我们觉得哦这件事情会给神带来荣耀，可能也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的目光是盯着这件事成和不成，而不是说常常的想到耶稣是，我这样做是不是彰显耶稣，也没有跟耶稣一直连着，是您是一直不在圣灵之下跟着神走，而不是说好像神我觉得这件事挺好，我这样我要去帮助这个人，或者说我要去做这件事，
是的，
可能是我 somehow 我在哪听到一个见证，或者我觉得这个人需要这样帮助，那这个人如果得到帮助或者他改变了，那肯定是给神带来荣耀，然后我们就去做了。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就没有说一直说我有没有彰显神，我在跟这个过程或者神是怎么样，您是一直跟神紧紧连着这样的去做，就是您说的去工去做工的，但是跟那个就是有不同，我也很难讲出来。就有的时候我们开始觉得说开始做这件事儿，就把神好像神给我这个任务神就放在一边，我就自己去了。您是一直盯着神，一直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很自然而然的联合，就想到说我这样是不是彰显神，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说我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神我的生命做的工，然后他做的工我很乐意，我跟他同行。我跟他同工，我跟他配合。好，那我问你们好了，我的意思，我想我你们不用在意我的意向是什么，你们不用，我来猜一次，你们自己一定要有意向啊。因为人如果没有意向，圣经也讲了怎么样？圣经也讲到人如果没有意向怎么样？
名就放肆，
名
就狂，名就放
肆。啊，我来讲一个 ，OK， 摩西的意向是什么？
带以色列人。
他最在意的是什么？
他最在意的是公义，
就是要回到他的本民族去。
现在问你另外一个好了，好，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跟你们解释哈。那个最后的成就的事工是神的成全，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摩西没有办法跟他们绕四十年，至少绕完了四十年啊，至少他一关过一关的啊，在神跟人之间做完那些工，因为我们还是要做工啊。那这个你们不太清楚，不太能够了解的，那我们到大卫好了。大卫的意象是什么？
就是神高他为王，大卫就是。
好，神怎么给他一个评价？
合神心意的人。
对，我想大卫的意象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我要合神心意。不是大卫不会犯罪，他犯了罪，但是他需要在合神心意上面被神做工，被神抓在手上，到最后射出去，他成为犹大国，就是神的国，以色列国的王之后，这个王座要到，因为耶稣基督要到永远。然后耶稣是从大卫这边出去的，正统的。好，
师母
会讲到的是他是一个王，他要帮神做，但是他有一个怎么说呢，为什么他被神提出来这句话？我们不是都应该合神心意吗？我们的心都应该要想要讨神喜悦，不是吗？但是他为什么神把他有一个标志在那里，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你说你们看着这个叫做合神心意，我要把它做成一个模式，给做成一个什么，一个独一的一个怎么讲，要把它做成一个
标杆
耶稣榜样，然后他把每一个人他要把它做成一个可以荣耀他，可以彰显他，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哎呀，你真是有圣神的灵，你真是有神的灵同在的那个点，那个亮点，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哪里彰显出来？当扫罗他可以杀掉他，说他不杀，旁边的将军说，这不就是神给你的机会吗？他这样讲对不对？有没有合理？
有
合理，非常合理。他要杀你，然后你也是被高的王，然后这不是神给你的机会吗？
我觉得今天跟师母学习的这个信息量太丰富了，值得好好讨论。我刚才想问师母，就是师母刚才用什么意象还是使命？那个
意象
是。他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才得到这个意象，还是说有些只要你求，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提，因为我很想学习，我也很想知道我的意象是什么，就是不知道怎么得到。
不是怎么得到，是看到了没有？
看到，对，怎么看到？
下次会谈一关键点哈。那么现在我先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意象，其实我早就讲了啦，第一期就讲了哈。你们还是没有很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想。
师母，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因为我记得你的神给你的呼召，包括我们俩有一样的马太福音十二章，那也没有你的神的那个神给我们的呼召，但是之前十一章，但是之前你今天讲之前，我都认为他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他神让你去宣教，到中国宣教，然后让你到让你来服侍，全职的服侍，然后和这个神让你向他柔和谦卑，我以为都是一样的，就是，但是我最近确实也有一些更新，就是所以你今天讲了我今天能理解的，我想我今天才完全理解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你领受的柔和谦卑要像他的样式，这个确实我因为我也是这个领受嘛，就是所以我也是觉得确实他在我心里那个分量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呢我最近在学习的时候，一讲到谦卑， 会很容易抓住我，然后我也总会常常想这个柔和谦卑的事情，就是这个会在我心里很重要很重要。那比如说你做宣教士到中国，你那不是你的可以说不是你永远的身份，或者说就是你有一天可能也做不了，那你是不是就没意向，没有那个护照了？我想也不是的。所以我好像现在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能理解，就是说其实那个真正的意向就是神让你柔和谦卑，就像神对我说的一样，是这样子吗？
你表达的就是这样呀，我没有什么这样不是这样，我没有要你们要跟我一样的意思。Okay, 好，那
好，这个我知道，我只是说你，从你来说，从你的举例来说，
也如果说你有这个意向，那你像的是耶稣嘛，对不对？啊，
是是，
呀， yeah, 那就对了呀。Yeah.
但是我看不懂圣经里面，我一直看不懂。你已经讲了意象，已经讲很久了，之前我也看不懂大卫的神给大卫的意象是什么，然后今天又讲到这个约瑟，我能体会一些他很在意神，他做这个梦，我感觉我自己的领受是，我觉得他很在意神，然后他其实就是很没有想那么多的，然后就是去跟哥哥和爸爸他们分享，我觉得他心里是在意神，很在意，然后他可能也会去想，如果是我会去想，哎呀，神以后要给我什么带领吗？他要怎么使用我吗？他因为他很在意这个，所以他就跟家人分享了这个梦。我不觉得他是就怎么样，不是因为骄傲，我是觉得他因为他很在意，所以他太看重这个，所以他就要跟家人分享，但是我看不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神给他的意象是什么呢？
我没有要你们去认别人的意象，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会有神要给你的意象，你盯着那个，然后呢，跟神同心，跟他同行，必定要成就神对你所命定的，他要你达到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我只是把我做了一个例子，为什么我常常会跟你提到，但是问题是很可惜的是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我讲这个啊。
师母，就是我觉得我跟 Grace 的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你就非常清晰认定神的那个目标，但是我就不是很认定就是很不清晰那个目标。
我想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有没有献上自己成为活祭？
哦，
我们的心意是专心的、全心的，还是一心两意？
嗯，阿门。
呀，
师母。
请讲。
这个意象它是不是由一个一个小目标最后到了一个，就前面是作为活祭与主同行，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让你看见你的意象是什么？
Grace， 我觉得刚才师母说的我理解了，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体，
他前面 OK， 等一下你没有办法解释了， OK， 我也不可能解释，那或许呢你可能需要从第一期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最前面是叫成全，神要成全的是什么，什么叫做成全，什么叫做成全成为一个神呼召的完全人，那个都我们都一样的哈。然后再来就是使命，那使命的话就跟当然跟意向跟标杆跟都有关系哈。那现在我要深入的对于使命的这个一样要讲，从意象开始讲，但是我现在要更深入的来提这个事情，跟个人有关系的哈。那你提到有一点不是我认同的，你说到后来才会看到，不是先看到，就像耶稣到世上来，耶稣到世上来，你有机会的话，请你回去重听那个 就是听过，因为你可能因为这课你是等于是第三个阶段你插进来的哈，你们听不懂讲什么都没有关系 ，OK， 好都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的里面的真理，还有我提到那些大纲，我提到的纲要，还有里面，请你们接受那个真理里面的意思，去咀嚼它，去默想它，这个最重要。那我讲的你们听不懂，那是因为我的有限。好，那好不好？借着这个题目，借着这今天的主题，让我们更靠近神，更想认识神。我这个箭头，它把我射向哪里？你有没有发现，当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时候，不管他在任何的情况下面，他都对准那个焦点。
阿门。
然后当他犯罪的时候，这代表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有时候我们也会出轨，这样讲好不好？有时候我们会有犯罪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跟着主走我们就变成一个免疫，完全的免疫，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需要面对试探，知道试探的危险，所以我们是在征战的，没在征战的。然后大卫该征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是太平盛世哦，那个时候还不是，他的将军在打仗，他在他的宫殿上面很悠闲的，所以就落入这个试探。这种时候他还是可以调回来，对准讨神的合神心意。从哪里看得看，从哪里可见呢？当拿单来面对他这件事情的时候，而且不是马上哦，为什么不是马上？神有他的时间，在最适当的时候，神还是一样要大卫定准他的意向。他怎么样？他悔改。不要以为悔改那么容易，不要以为悔改就是我认认罪我怎么样，不是，那个悔改是整个转向神，那个很重要。当我们一辈子一生里面，从一开始信耶稣，那个悔改转向神，继续的转向神，稍有点偏差就转向神，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合神的心意，神没有要求我们，但愿他但愿我们不犯罪，但是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定是一个不犯罪的人才叫做合他心意，而是犯了罪我们一定要回头，回到神那边去，跟他建立那原来的关系。所以大卫写了32篇，他怎么讲？得赦免其过的人，这其罪的人真是有福，他体验到。那么悔改就是合神的心意，若有人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他要洁净，这是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总是对准神的心意。扫罗他不杀，而且他死的时候他还帮他唱哀歌，英雄何竟如此 的死亡。这个不是常情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说我有真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种见证说，哦，我有在学习向主的话，那不是我做的，是因为我盯着神对我的焦点，我的心跟他在一起，我愿意让他成就在我身上要成就的。刚才你们的问题我了解，那这个不，难道这个不是大家都应该要像耶稣吗？是的。但是神对每一个人会盯着一个地方盯一点，然后就从那里他要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荣耀他的名。你们不一定要听懂我在讲什么，我但愿可以讲得更清楚，分析得更让你们更了解，但是不可能，除非像刚才是那是玉佳吗？谈到说你也有你的意向，对不对？
是我， 师母，
是你，嗯，他是你对不对？啊哈，好。那他的经历跟我的经历也不会一样。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前面那个，每一个人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很个别的，而且是个人性的亲密性的关系。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在被主啊呼召、被主拣选，在行使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都有同样的轨道，真理是我们的轨道，不会出于神轨道以外。所以如果你们愿意把今天的大纲拿回去再更多的祷告，好，你不一定要跟我有一样的感动，但是这些都是神的话。啊哈，那这个约瑟的话就是，哦，我强调一下哈，我们的时间有时候会长短哈，如果你想先下去请不要客气，好，你不一定要留到最后，好，不一定，好，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你们的星期六，你们还有可能还有服侍，还有要准备什么哈，好，那你们就很自由的哈，就是可以先那个，我们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在现在是你们的11:30的哈，我本来是希望能够在11:30到45分之前让你们赶快结束哈。好，我们把这个讲完，把这个看完哈，我们的大纲里面的约瑟这个例子哈，第一个他有意向，我们在这里讲很久了哈，讨论很久。然后呢，他的经历是出死入生。然后与神同行是今天我在强调的，如果你确定神是跟你同在，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话，那么你跟神同行就是让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被看出来，彰显出他的有，因为人要从你身上看到神是跟你同在的，必须借着你跟神同行。那有时候跟神同行会行过死荫的幽谷，以赛亚说你经过水经过火我都跟你同在。最后就是那个八星，他的那个箭头射住的那个八星，他在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只有他才能完成的。哪知道这个他所完成的是把他的百姓带到成为奴隶的这个地步，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的哈。好，我想我就到这里了。好呀，有没有谁还要回应？有问题的话，回去问神好不好？因为我跟你讲的话，我用我做例子哈，我是以为说比较能够清楚一点，但是不要用我做你的，你们懂我意思吗？耶稣是你的榜样，我不是榜样哈。嗯哼，还有没有要回应或者是有问题？我们可以或许可以留到下次，或许我还可以一次哈，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好不好，请大家对这一刻多一点思想，多一点求问神。好，我们两位弟兄还在吗？
不在。
请你们有一点点的自己本身的结论好吗？
因为刚才你说这个意象，我在想就是我们像耶稣，这是我们大部分理解的，就是这个平常就是这个要求。但这个我理解的是就是回应跟意向能不能放在一起，应该也是可以的。就大部分可能对这个定义是我们得有具体的某个指向性的目标啊。我自己对意向的理解啊，就是又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啊，就是那个死。
嗯哼，
那个死呢是我们要成为那个死。但是那个拉弓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弓呢，应该是上帝。应该
是
神，就是他是两个，就是一个是神与我同在是他的应许，但我们与神同行是我们的回应。那就是没有弓，这个死是没法飞的，没法完全没有力量的哈。没有死，这个弓不能空了是吧？那这个死配个弓，最后那个目标就是每个人那个死配上那个功，是每个人的那个目标，那个具体的目标，这是你要跟神问的确认的。那这个确认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意向，这是我的意向。
OK， 是好 我也理解你在讲的呀，是是，嗯，所以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目标是应该是在前面的，对不对？啊，不是到最后，哎，我怎么在十字架上面？我很惊吓，说为什么会这样？好，是在前面就有一个我跟神之间有一个好像一个约定也好，或者是有一个有一个共鸣也好，有一个彼此的一个默契，好，然后也只有我要完成神心目中要我完成的。
嗯，师母，今天听完的话，嗯，我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因为意向和使命这两个词的那个就是程度会有不一样。然后在我这个地方的话，神给到我的意向，就是我现在比较明确的意向，就是去爱神，因为只有爱神，那么我才可以爱人。因为以前的话，你大概是了解我，其实对于那个妻子也好，对于那个教会里边的肢体也好，我可能只能在礼节性上做到那个就是服侍，但是我其实真的很难去就是走到他们那个地方，也更难说对他们有爱。因为在这一点上呢，我其实一直在求问神，我说为什么。然后直到有一天神让我看到那个经文，就是他问彼得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然后就是那一句话，然后看了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我就跪下赶紧就是一直流泪，我就知道，那么我现在我说我首先我连神都不爱，我怎么可能去爱人哈。那么这就是我这么久以来一直在操练的事情。然后不论是现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的补位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我说这个就是我可能哈，就是这应该也就是我一生需要学习的那个就是一生的意向。而我的使命呢，那个可能跟这个意向呢稍微有不同，因为神给到我在敬拜和那个就是唱诗和等这上面的恩赐是比较明显的哈。然后那个所以呢，我的使命在，但我现在还在那个就是山上之城教会的时候，好，更多的我是在这个地方让大家更多的去那个真正的在敬拜里面亲近神，使大家在敬拜当中在灵性上有那个就是造就。好，然后目前呢，因为我们马上要去到天津那个地方，好，那么我似乎有一个什么，就是在那个地方应该要有团契的建立。好，所以那天我也在问师母，所以对我来说哈，我的意向就是一生爱神胜过一切。而使命的话，那么根据我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神在我身上加给我的恩赐，那么我去把它用出来，使自己和那个就是身边的得造就。好，这是我今天的感受。
嗯 ，OK， 好，你把那个使命把它缩小到什么呢？缩小到你的
阶段性目标。
OK， 呀呀呀，那因为我们也谈过使命哈，没关系，你表达对我来讲，我说我的原来的意思的话，好好，我想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你说爱神是你的意向，哈哈。那我回到刚才我在思考那个志峰讲的哈，郭弟兄讲的哈，他说他有一个两个词哈，他说是一个回应。那么回应之前，哎，志峰你有提到呼召吗？
我没有提呼召，就是我讲他这个意向的关系。
Okay， 回应，好好 ，OK。因为你提到回应，所以让我想到说，或许这样会更清楚一点。其实意向就是神的呼召，然后呢，我的回应，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默契在那里。我觉得这个可能更能够清晰一点，而且那个呼召本身是针对你个人。让你很清楚，就像现在那个谭正讲的，他怎么讲？他说我要爱神，我要爱神，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爱神，对不对？谭正是你的意思嘛，对不对？不管什么情况，都会回到这个嘛，对不对？好，那就
对。
对，
是
呀，呀呀，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我们会说什么叫使命，什么叫意向，什么？我其实不应该这样去解释它，一解释的话大家都觉得很好像一定要把它定义成什么哈，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好像一定要怎么形容，不是这样哈，但是基本 上我们要有一个真理里面的，因为圣经有讲，你人如果没有意象的话，就会放肆，对不对？甚至有一个叫其中就说灭亡哈。那使命的话，好，还有刚才恩赐也是有恩赐是在使命之下神给我们的工具。好，那如果说我有一天都不能，比如说像这个刚才那个谭正说他的恩赐就是敬拜嘛，带敬拜。那有一天你不能公然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或许你的意思我还没有把你解释，没有了解清楚。你所谓的敬拜的恩赐是说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带领敬拜，这个意思吗？
从我自己的在那个敬拜到带家人的敬拜再到教会的敬拜，就是整个就是这个大的敬拜本身，就是神在给到我的恩赐，也是让我在使命当中，你刚才说对，就是在我整个的这个使命当中去那个就是使用。而这个敬拜本身呢，其实是让我们是让我跟神在属灵的那个上面，灵性上的一个那个接轨。
对了对了，就是在你的意象下面了，对不对？好，即使神赋予你一个项目好了，好，或者是恩赐，或者是一个目标，这样讲好不好？目标哈，使命的目标在使命的下面了哈。
是的是的是的
呀。那其实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回到你的意象，就是为了爱神。
对的，我的敬拜也是为了我在灵性上更爱神，然后我的研经啊或者平常那些是在悟性上更爱神。
是的。好，那借着两位弟兄的表达哈，请问你们有没有又有一点多一点的了解，还是我让你们很混淆？对不起啊。
师母，我觉得我好像比刚才清晰了一点。
好，没有关系。
感谢主。
如果这是神要我传达的，他一定会自己，如果我们渴慕的话，如果我们心里面切慕的话，我们心里面愿意的话，他怎么感动我，他就会感动你们，好吗？好，我们的意向然后达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跟永恒是有份的哈，长存有份的哈，就是说它不是短暂的，它不是我看刚才那个是一家讲的说我或许年纪大了就去不了了哈，这个都有可能，是不是？一定有可能了哈，那个绝对不会是我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好像要做的事情哈，但是呢，我那一个给他给我的位份，他给我的这的话，就是它是永恒的，它有一个永恒性在那里哈，所以它是等于说每一个人都跟永恒有份，而且呢，好像我们都是那永恒里面的一块拼图一样，每一个人都要拼上去我们这一块。好，这是我的重点哈，今天我的重点。